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9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假美猴王的启示》，作者陈丽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3日。这几年，我在个人修炼方面遇到很大的瓶颈，接二连三出现磨难和危险，近期通过学法找回一些状态，而且获得了心性方面的提升。想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西游记》中真假孙悟空的故事带来的启示。真假猴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讲的是取经的师徒四人遇到了假悟空。这个假悟空本事挺大，真悟空会什么，假悟空就会什么，真悟空说什么话，假悟空也就说什么话。假悟空以假乱真，不但抢走了唐僧的通关文牒，还利用真悟空的身份霸占水帘洞，幻化妖魔，干扰修炼人西行求法。真悟空急着揭穿他就干脆来个胡搅蛮缠，从花果山打到观音菩萨的珞珈山，从珞珈山打到地府幽冥，又从阎罗殿打到南天门。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玉皇大帝谁都没有能力制服假猴王，最后还是如来佛祖出手才收服了妖猴，道出了假悟空的来历，原来他是六耳猕猴。一，不修善念遇此难。在这个故事中，孙悟空没悟到这一难是在去他的争斗之心、善杀之心、急于辩解的心，以及求道不够坚定的浮躁之心，不等如来佛祖劝阻，就将假悟空打死，之后没有马上回到唐僧的身边，而是跟如来讨价还价，仍存着撂挑子的心。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西游记当中许多重要的故事都是三回一个单元，悟空这一难其实并不简单。其实第56回神狂诛草寇，盗魅放星元，已经对真假悟空的故事做出了铺垫。假悟空之所以能够偷袭唐僧抢走行李，是因为真悟空与唐僧在诛杀强盗的事情上存有争执。孙悟空在此前为保唐僧杀了强盗，师徒为此差点反目。原文说他是心有凶狂丹不熟，神无定位道难成。第57回，孙悟空一气之下飞去了南海找观音菩萨诉苦，菩萨则说草寇不良，到底是人参，不该打死，据我公论，打死人参是你不仁，还是你的不善。读到这一节，想起这些年在跟同修配合讲真相的过程中，过于纠结事情表面的理，时常陷入同人辩论的状态，结果引来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仔细想想，这就是没有跳出常人之中对与错的理，没有注意修善。而修炼人的正念是佛法神通，那是用来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制止恶人行恶的，不是用来治常人逞能的。 作为以真善人为信仰的大法修炼者，没有做到善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自以为在修，实际却长期疏忽遗漏，浮皮潦草，得理不饶人，被人说了还总愤愤不平，逮着机会就想找人诉苦，这不就跟一遇到问题就气得撂挑子，急着找菩萨理论的孙猴子一样吗？二，度疾不去，磨难收。六耳猕猴不同于其他妖魔，其他的妖怪要么想吃唐僧肉，要么是想得到唐僧的精血之气，假悟空却只是打晕唐僧，抢走行李，幻化出猴妖变成假的师徒四人，阻挡师徒几人的取经行程。这个罪可轻可重，就看他下面怎么做。往轻了说，可以算是帮助孙悟空等人修炼，往重了说，可能就是在毁人修行。虽然原文没有明确写出，但其实可将六耳猕猴看作是师徒四人，尤其是孙悟空的反面，是后天观念构成的假我，是嫉妒心和强烈的证实自我的外化行为，也是修炼人执着于所谓的自我正确的假理时的种种表现，还是对师徒四人的道心坚定与否的又一次检验。第57回中，沙僧去花果山劝说讨要通关文牒，假悟空说，我打唐僧抢行李，不因我不上西方，亦不因我爱居此地，我今熟读了通牒，自己上西天拜佛求经，送上东土，我读成功，叫那南瞻部洲人立我为祖，万代传名也。打人捣乱竟然都不是目的，六耳猕猴竟然要证明自己比真正的师徒四人更能配得上取经人的称号。他认为取经这个事没什么了不起，什么人都能干，他也能变出个唐僧一起去西天，还盘算着给自己挣个好名声。这种理由乍看上去多少有些没头没脑，你想赚个好名声，完全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啊，没必要毁了别人吧。这只六耳猕猴本不在世间寻常十类造化动物之列，但这个妖怪没有孙悟空那么好的运气，也许他很羡慕悟空能保护唐僧取经，所以他很像生活中那些见不得别人好的那种人，并非十恶不赦，但他对真正修佛的好人有种妒忌心，出于这种妒忌心才对佛法不敬，对修炼人轻贱，为这种心理的不平衡而去毁别人，这就十分可惜。六耳猕猴的那种类似赌气的捣乱做法，也来源于孙悟空这个正身，是真悟空心底里未磨去的恶念。孙悟空一开始本不想去保唐僧取经，在他的所有人心之中，最最核心的愿望是回花果山做猴子王，因为那够逍遥自在，还有猴子猴孙的亲情温暖，更可以找回做齐天大圣时的名气，那才够威风，而且是自己挣来的威风。这大概就是我们师父说的那种在常人中为了名为了气活着的人，但孙悟空的根性和修佛的机缘可一点不差，以他急躁的脾气和个性，其实是最难坚定护送唐僧西去的。这前面经历了那么多困苦，每一关每一难都在磨去孙悟空的气恨，去他那颗自以为是总想证明自己能力大的那颗心。三，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孙悟空费了一番力气，找观音菩萨帮忙，找地藏菩萨评理，又找玉皇大帝如来佛祖降妖，为的无非是洗清冤屈，辨明正身。观音和地藏王还有玉皇大帝是真的无法分辨制服六耳猕猴吗？我觉得不是，真的永远假不了，假的也肯定真不了，时候到了自然能分辨。菩萨和玉帝的生命境界很高，怎么会看不透一个妖猴？这是悟空修炼路上的一大关难，必须他自己过， 看一看他到底把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与三打白骨精那次相比，孙悟空确实成长了不少。这一次他并没有直接回花果山水帘洞，而是知道先去找观音菩萨帮忙，后来还知道求佛祖化解。唐僧与悟空虽然是师徒，但真正管他们的其实是观音菩萨和如来佛。对于修炼人来说，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危难，不求师父求谁。佛祖慈悲，道出原委，一切源自孙悟空当年大笔一挥，勾了生死簿，才弄出今日的假猴王。起初纯粹是为了争个对错，打了一圈才弄明白，这是自己造下的业果。这一难是佛祖师父放在自己修炼路上来给自己消业的。四，静心实修，不被乱象带动。最近看到有同修的文章中提到喜欢滑手机看社会新闻，被这几个月的动态吸引的有些忘乎所以。一下想到，当年美国大选也有类似的问题，刷手机看新闻就难免会产生找人讨论的想法，遇到亲近的同修或常人，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滋生了很多常人心，比如求结束的心，对恶人坏人的恨心等。许多常人所热衷的权力斗争的社会新闻的鼓噪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只要冷静下来对照法，不难思考清楚。邪恶内部绞杀的越激烈，越可能存在一些蠢蠢欲动，妄想利用民心搞事的人。常人可以去讨论，真修者则不该热衷于此。希望能与各位同修在正法结束之前的有限时间里实修好自己，不被人中乱象带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亲人同修离世的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亲人同修离世已两年多了，一直想写出来，以警戒我们这些在世的修炼人，珍惜修炼机缘，珍惜人体。这位作为我这世亲人的同修，1995年1月左右开始修炼大法，凭着法轮功书里面大法师父练功动作图解，他很快就学会了大法的五套练功动作。他每天勤于练功，那时我因病停学在家休养，每天他练功我就在旁观看。我每天没事就喜欢看法轮功这本书，师父把我的天目也打开了，随着眼前看见一朵金花瞬间开放，就像影视作品花蕾一瞬间开放的特效镜头一样，之后我就能看见法轮、各种颜色的光、修炼人头顶的宫柱等另外空间的东西。我每天看着他练功，就看见他身上的光的颜色不断变化，赤橙黄绿青蓝紫，两三天就变一种颜色，最长就一个星期变一种颜色。后来到1996年1月时，大法的主要书籍《转法轮》终于流传到了我地，他很快就购买了一本。不久知道市中心的公园有几个人在那里练法轮功，他就加入他们的行列，有什么弘法的活动他都积极参加。我那时还不知修炼机缘的珍贵，磨磨蹭蹭到1996年才正式学练动作，有时也去公园参加晨练。1999年初他再次结婚成家，所找的妻子也很支持大法，也跟着学法练功。他虽然代修不修的，但也在大法中受益了，常仁医院治不好的乙型肝炎很快就好了。1999年底孩子也出生了。随着1999年大法遭邪党迫害，我的这名亲人同修因过去经常跟着站长辅导员到处参加弘法活动，是所谓的榜上有名的人物，早就被从1996年就开始在练功点摸底伪装成学员的国安特务所熟悉，因此
他很快就被绑架到看守所、拘留所，还被送到臭名昭著的戒毒所强制劳教。这是后来亲人同修对我讲的，非法审讯他的正是当初他教过练功动作的国安局政保科的警察。他在我市所有的看守所、拘留所都因被迫害而待过，不管邪恶怎么疯狂迫害，他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从未被动摇过。很多次被迫害都是因为别人的牵连所致。当然我们修炼人都知道，是因为自己有漏，被邪恶抓住了把柄才遭到的迫害。最后一次被迫害也是因为被牵连，一个做协调的同修在遭迫害时没有顶住压力，把全市所有的学法点说了出来，包括每个点每周拿多少明慧周刊、真相资料、共投入多少资金，全部告诉了邪恶。一时间乌云罩顶，抓一个同修就牵出另一个同修。我是那几年因别的同修牵连而遭迫害的同修很多，可以说从未停止过。这次也被抓了五六个同修，还有被迫流离失所的。我的亲人同修遭迫害后被非法审讯，逼问这三四万元的资金是哪来的，因已经被人说资金是经过他的手，其实当时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奉献出来的。亲人同修震惊邪恶已掌握如此多的情况时，暗下决心，这事到此为止，绝不能牵连更多的同修，自己把他扛下来，就说这钱是他一个人拿出的，因他是个体职业者，收入并不透明，邪恶也就相信他的说法，没有继续深入调查。从这以后，我弟就杜绝了一个同修被迫害牵出别的同修的不良现象。因亲人同修正念为他人，也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亲人同修回来说，是因为自己法理不清，认为做这事就会被迫害。这起关于法轮功的所谓大案要案，亲人同修作为此案的第一负责人，被非法判刑三年，而两位第二责任人都被非法判刑七年。一般一个案子的第一负责人会比第二负责人判得重些。后来去探监时，亲人同修告诉了原因，另两位在被非法审判的法庭上互相推诿责任，表现得还不如有义气的常人，完全抵消了自己所做的救度世人的神圣的事，遭重判。其实尽管公检法的人执行上级命令迫害着大法修炼人，但他们从内心是敬佩那些坚贞不屈的修炼人的。三年差四个月时，亲人同修出狱了，带出了一张监狱内选择三退的犯人的名单。他与我聊起一些遭迫害的同修的事。刚去监狱时，里面同修之间的氛围很不好，那种恶劣的情况下，彼此还明争暗斗，拉帮结派，互不服气。他就给同监室的同修被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的讲法。大法弟子们切记，将来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以任何借口把大法分成部派门宗等类似行为，都是乱法。那里的同修几乎都是省内各地的骨干，几乎都有一些技术上的特长，互相看不上别人。他就开诚布公地说，我们这些能被迫害进来的人，一定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有漏有执着，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我们都要向内找，不要向外看别人等等。自己带头剖析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里面的同修都开始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后来这里同修之间紧张的气氛消失了。他还讲起了一个同修的故事。这名同修外表其貌不扬，就是个瘦小的老头，其在全国各地到处传播安锅技术，对电脑计算机也掌握得很好。被迫害时被邪恶抢去了笔记本电脑，因安装了加密系统，邪恶打开电脑发现电脑一片空白，就问怎么没有内容。此同修就说，刚买的电脑准备学就被你们弄来了。就这样在所谓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被非法判刑三年。这个故事留给我的印象很深，表面的安全措施是必须的，但真正能保障自己安全的是大法。 一个符合大法法理要求的人才是最安全的。你没有执着，没有漏，邪恶是不敢动你的。因生活所迫，出冤狱后，家人同修只在家休息了3天，就开始重操旧业，到离世也才9年的时间，50出头，正值壮年。但个体工作时间比较长，早晨8点开始上班，晚上6点下班。我也曾劝告他，可不可以5点半下班，回家发6点的正念。这当然只是理想，有时顾客就是那个点来，你也不可能赶别人走。我又建议他可以1对1的跟顾客讲大法的真相，劝人退出邪党组织。因他面相祥和，为人亲切和善，几乎所有顾客都很信赖他，这是个有利条件，既把钱挣了，又能救人，多好啊。可能由于被迫害的阴影比较重，他并没有对每个顾客都抓紧讲真相，零零散散的也对个别人讲了真相，也就是说对讲真相的事没有重视，经常晚上下班了还上门为顾客做服务。我也曾对他说，钱是挣不完的，不要挤占了宝贵的学法时间。可当时他执着要为孩子攒钱买房，一心只想多挣钱，依旧辛苦地操劳着，回家有时间就看大法书，没时间估计就没看书学法了。后来可以上网时，看动态网新闻的时间远多于看明慧网的时间，有段时间又沉迷看新唐人电视台的某某评述。我也告诫过他，新唐人所有的媒体节目都是针对常人的，是为了救常人的，大法弟子的时间要用来学法。你看明慧网上同修文章所说，每天不管再怎么忙，都要保证学完一讲法才去干别的事。他晚上12点发正念的质量也长期得不到保证。我和他住在不同的地方，距离也比较远，只能有时碰到交流几句。亲人同修离世的前半年，亲戚同修做了个梦，这是亲戚同修在亲人同修离世后才告诉我的。在梦中听到一个男生大声说，某某某，指过世亲人同修的名字，你的时间不多了，赶快讲真相救人。这个亲戚同修马上把这个梦转告给了亲人同修，从那以后亲人同修才开始抓紧向遇到的所有人讲真相，劝三退。转年刚过完正月的一天，亲人同修上午9点半左右突然昏迷不醒，后来知道是出现脑干出血的症状。因中共病毒爆发，叫的救护车迟迟来不了，下午4点半以后才被送到医院抢救，先准备做开颅手术，后来很快出现大面积脑干出血，晚上10点45分离世。中午我知道他陷于昏迷状态时，立即给两位亲戚同修打电话，因安全问题不知道别的同修的电话，请求他们帮忙发正念加持。事后得知，其中一位发正念时很快进入入定状态，手掌内像有个火球一样，感觉被非常强大的能量场包围。以前给别的难中同修发正念时感觉干扰很大，从没静下来过。另一位则是看见一片大面积的金光往上冲，强烈耀眼，很晃眼。我的母亲同修发正念时看见了大法师父的法相，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知道一切自有师父安排。因亲人同修走得太早了，我的一位亲人陷入悲痛不能自拔。这位亲人暂时还没学大法，但知道大法好，支持大法。他后来做了2次梦，梦到亲人同修生活在一个山清水秀有亭台楼阁的仙境里，心中立即释然了，对我说他是去做神仙去了，叫母亲不要悲伤了。这事已过去2年了，一直想把它写出来，由于种种原因吧，没有成文。从我的个人角度看，亲人同修早早离世，本来在这正法修炼抢人救人的关键时刻可以发挥救人的大作用的，遗憾的是他由于3件事没做好，执着于亲情，执着于挣钱，没有珍惜修炼时间，对修炼没有抓紧时间的紧迫感，迷于人世间的生活，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写出此文，希望能对同修们有所启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顽固的自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蓝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日。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在大法中脱胎换骨，已不是修炼前的那个我了。我每一次的改变都展现了大法的超常，才使我在人中脱胎换骨。第一部分，改变亲人眼中的我。我从小专横跋扈，村中一起玩的小姐妹，自家的姐妹都得听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是小伙伴们中的头，他们都怕我。我这脾气亲戚朋友都知道，虽然都已经是大人了，但他们对我还是让三分，不敢招惹我。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奶奶就告诉我，你这脾气得改，在家里亲戚朋友能忍让你，长大了走向社会了，谁惯着你呀？到时你就等着吃亏吧。我那时根本就不以为然，就想我这脾气这辈子是改不了了，谁怕谁呀，能咋的，就这样了。有一天我去大姑家，她给我介绍了一本书，我接过一看是转法轮，打开了论语，我一下子就认识到了自己一直觉得不错的这个脾气是个不好的东西。但转念又一想，这改变起来太难了，我做不到，已经根深蒂固了。而且我从小还追逐名利，这也是我心中不可改变和放弃的东西。就这两样让我改变，那我是说啥也做不到了。看完论语后，我就跟大姑说，书上说得很好，都是道理，但是我做不到，我还想考大学呢。可是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书中的道理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做事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用那道理衡量一下，觉得该做再做，不该做就不再做了。几年后我考上了大学，放假回家时正好大姑来我家串门，就又提起了看书的事。大姑说，你不说考上大学就看这书吗？现在没事就看看吧。我碍于当年自己的承诺就答应了。我看了一整天，一口气把一本书全部看完了。转法轮一下子改变了我所有的认识，我的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那个不可改变的脾气，不可放弃的名利，在这无边的大法中变得什么也不是，根本就不值得自己去固守。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那些大山一样根深蒂固不可改变的观念，在大法面前轰然倒塌。我觉得我就像一个崭新的自己，就像自己刚刚活了过来一样，从心里发出一种真正的高兴和兴奋。我也从心底里真正的发出一念，这大法我学定了，永永远远要学下去。这一念很清晰，很坚定。一次我去大姑家聚会，满屋子的亲戚朋友，大姑父看着我对大家感慨地说，大法别的我不看，就看能把这小姑娘改变成今天这样，我就信，我就学。这小姑娘都啥样了，太不像话了，能把她改变成这样，这大法就是好。我当时红着脸低下了头，又红着眼圈抬起了头，带着我学了大法的那种自豪看着大家，大家都哄堂大笑，因为那时几乎满屋子人都修炼。直到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只看了一遍论语，几年间靠着我那点简单的认识，不知不觉的就能约束自己，其实是师父那时就已经在管我了，师父在保护我，不在红尘中陷得更深，一直用我能理解的道理在保护着我。大法的宏大威德所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一直吸引着我， 洗涤着我，引领着我，直到我真正的得法，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第二部分，改变我自己。我从小就和妈妈关系不好，我很讨厌也很怨恨妈妈，我不愿意听她说话，也看不上她的为人处事，所以我们在一起说不到三句话就会吵起来，平时也总是横眉冷对的，我一看到她就浑身不舒服。我修炼大法了，总想在这方面提高上来，但就是过不去这一关。修炼20多年了，我对妈妈的态度在表面上虽然有所改变，但根本实质上的东西始终没改，我也很痛苦。去年，妈妈的一场病业假象一下子改变了我对妈妈的态度。去年协党搞清零骚扰，我被单位停职在家，我怕妈妈接受不了，就一直瞒着。可是怎么能瞒得住呢？妈妈知道了后，名利情方方面面都没有守得住，一下子身体就出现了脑梗的假象，整个人变得不能自理，上卫生间得家人拖拖拽拽的，别人说话他也听不懂，自己又正念不强，总是承认身体出现的假象。我当时讨厌妈妈的心一下子又出来了，认为妈妈娇气，吃不了苦，修得不好，没正念，啥也不是，就想对妈妈喊两嗓子，让她精神起来。当我气冲冲走到妈妈面前要发火时，突然冷静了下来。现在同修需要帮助，这对同修来说是关键时刻，他自己走不过来，就得大家帮助他。可我这样的态度是帮助同修吗？我这不是在往下推同修，这不是害同修吗？我要还是以前的态度，那不是正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我和妈妈一直过不去，这里不一直有旧势力的因素在吗？难道我还要一直在他的路上走下去，一下子毁了自己和妈妈吗？不行，我要做师父的弟子，我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可是怎么走呢？怎么帮助妈妈呢？师父看我真正的想提高，就点悟我。这些年表面上我和妈妈关系不好，互相不关心，其实这也是情的一种表现，只不过它表现出来的是负面的，比较隐晦，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也是对妈妈浓浓的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爱是情，恨也是情。认识到这一点后，首先我明白了不能站在人的情上，不能让情发挥作用，必须站在法上才能帮助同修。往下修，我又发现，我不能站在自我上，我要真正的为同修着想，站在同修的角度，看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以往帮妈妈时，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去要求妈妈这样做那样做，一不听我的，我就说妈妈悟性差，不精进，没个帮。妈妈要是反驳几句，我就会生气的走了，还扔下一句，不管你了，爱咋地咋地吧。这时妈妈总是被我气哭，这不就是严重的自我吗？帮助同修还得符合我，那还叫帮吗？只不过是以帮同修为名，发泄我对同修的不满。我这样一认识，吓了一跳。我是师父的弟子吗？这是修炼人吗？这是为人之女？我连常人的标准都没达到，还何来谈帮助同修呀？我看需要帮助的是我自己。我又接着向内找。真正的帮助同修，那就得为同修着想，去了解同修到底在法理上哪里不清晰，心性位置在哪里，然后针对同修的实际情况，耐心地和同修一遍遍地切磋交流，而不能一股脑地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全部强加给同修，那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在发表言论，不是在帮助同修。往往这样做 会把同修弄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没有了方向，最后还会说同修悟性太差，怎么说都不懂。慢慢的，双方都失去了信心，轻则在病业假象中打转转，走不出来，重则失去人身离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可是却很少有同修看到问题的所在，真正的放下自我去帮助同修。说句实话，帮助病业中的同修真的很艰难，把握不好，那个自我就会发挥作用，对同修起负面的作用。说是帮助同修，实则是实修自己的过程。如果总是抱着帮同修的想法，那么就会忽略自己的修炼提高，那是一种向外看，把病业假象真的看成了是病，自己没有修，眼睛还是一直盯在同修上。在接下来和妈妈走出病业假象过程中，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下，在大法的超常作用下，我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修炼，也越来越明白修自己的重要。其实，在修炼中没有实质上的谁帮谁，都是在修炼提高中，就看你有没有在法上去提高，在法上去认识自己遇到的一切。慢慢的，我发现在对妈妈的态度中没有了争吵和横眉冷对，耐心和祥和代替了以往。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过，和妈妈的修炼要多么的剜心透骨，在心灵上得吃多少的苦，我才能修去这颗顽固的心。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只是放下了自我，站在为妈妈的角度考虑，真正的想让她提高上来，而真心的去帮助她。就这简单的一念，却融化了心里冰封多年的积怨，化为一种善的力量，在修炼的路上与妈妈共同扶持着前行。虽然妈妈现在还有一点病业假象，但她已经能出去和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了。感谢师父改变了顽固不化的那个我，使我回归正途，在回家的路又向前迈了一大步。随着修炼的精进，在法上认识的提高，逐渐的，我的人心越来越淡，越来越少，正念也随之填补。虽然人心的执着还没有完全放干净，偶尔还会出来作怪，但已经没有了当初掌控我、操控我的程度。我总会很容易的把它们消灭在萌芽中。人中那些许的事情也不会再带动自己如痴如狂。浮躁与尖刻也被慈悲与祥和所代替。那浓浓的情也被理智所清洗。整个的人，还有那虚幻的人世间，在眼底也渐渐清晰。除了救度众生，除了助师正法，还有什么可以占据心灵的呢？回首那个走过的过程，一点一滴，一步一步，看上去是一个人的成熟过程，细细品味，却是从人中脱离的过程。如今回首是那么的简单，只需我踏踏实实的、恭恭敬敬的去同化大法，那么我定会被法轮大法脱胎换骨，真正的成为大法中的一粒子。个人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真我把握自己的心》，作者李星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4日。现在这个社会五花八门，什么都充满了吸引力，眼睛所看，耳朵所听，别人所为等等，一切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集体学法时能督促自己不断前进，可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不能集体学法时，自己就放松了，
非常严重的时候，自己什么都不在法上，所说所做完全混同于常人，有时在某些方面比常人还常人。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从书里面出来，严肃地对我说，跪下。那时的我是明知执着却偏偏故犯，后来还是很多次过不去关，还是明知故犯。清醒的时候我在想，为啥要这样呢？像这种事真要好好找找自己，因为它不是自己，但我自己把它当成自己。学法的时候初始感觉心态挺好，后来逐渐意识到是带着很多执着在学，例如想提高，想知道更高的理，静下来仔细找找自己，发现那根本就不是自己，不是自己在学，是带着那些心在学。我们知道什么都是生命，他们在干扰自己，所以在学法时要注意学，就要认认真真，什么都不带的真正的自己去学。在人中养成的很多习惯已经习惯了，习惯的让我认为就得这样处理，这些东西非常顽固。例如工作一来我就知道怎么做，却总是习惯忘记对照法的要求来看看自己，认识到应该多学法，多学法。我们得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是超越于常人的，但是自己总是习惯了，习惯了混同于常人，那种观念，那种经验，那种工作生活一来我们就知道怎么做的习惯。真得细细思考一下为什么这样，提醒自己，审视自己的内心，分辨分辨，平和地对待一切。有时认识到了一下过去了，有时就是拖拖拉拉总也过不去，我在想正念正行，但是总是觉得在某件事上总也过不去。审视自己，发现就是自己贪念于那点感受，习惯于那种习惯，那个时候就是自己把自己当人，习惯了当人，习惯了那种感受的人，决心不够，决裂人的决心不够，就这么拖拉着。也许这种拖拉过程中有很多生命就在我们拖了犯错的时候就永远的失去了。做人是有境界的，高境界低境界的生命在影响着我们，真的不能拿自己当常人看。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安逸心、怕心、愤怒、自私等等，自觉不自觉的就在影响我们，要让他们逐渐逐渐淡化消失，唯有多学法，对照自己，提高心性，同化大法。不断学法，不断做好三件事，逐渐去掉自己不正的东西，观察内心，剔除假我，清醒自己，让真我把握自己的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那年我出卖了同修，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这件事已过去六年多，但现在想起还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今天把它曝光出来，希望同修不要重蹈我的覆辙。那年我和同修相约出去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而被劫持到派出所。刚到派出所，他们问什么我都不配合，只是讲真相，邪恶强加的一切罪名皆不承认。但后来因为怕失去工作的强烈私心，我心里感到一阵阵害怕，又加上妹妹同修也一起被抓。他给国宝队长讲真相，他说国宝队长人很好，让我们录完口供就没事了，他说明天就会送我们回家。在执着亲情的情况下，我没有从法上去看问题，也没有求师父，我们都听信了他的话。其实是那个国宝队长狡猾，我们没有认清邪恶的伎俩，上了当，第二天一起被送往看守所。记得在前一天在审讯我们的时候，一个警察和国宝的人先提审的我，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承认，所以他说我没有什么，录完口供就没事了。于是我就配合了他们做笔录，那时没有考虑到零口供，应该什么也不该配合。当时我也有颗急于要出去的心，就这样被邪恶钻了空子，
他以为自己在发声，其实那已经就配合了邪恶，没有听师父的话。后来看笔录时感觉不对，但就是没有否定，还签了字。为此我写了严正声明发到明慧网。妹妹同修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被非法开庭，我去旁听，听到检察院的人念到我的名字，说我证实了资料是从他那儿来的。后来妹妹被判了刑，出来后怕得要命，不敢再学法，令我痛心不已。直到去年一月份，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谈谈修口和可靠的标准中提到自己不修口而犯的罪过。同修说，谁熟，熟就可靠吗？可靠的标准是什么？这位同修说，我很痛心，当时我并没有要出卖同修，恶警的诈话让不谙世事不动脑懦弱的我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不管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我怎样想的，事实是我出卖了同修，令许多同修遭到严重迫害。同修的话如当头一棒，令我猛醒，难道自己当初的行为不也和这位同修如出一辙吗？妹妹所受的迫害难道与我无关吗？记得当初在录所谓的口供时，由于自己的怕心，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当问资料是从哪儿来的，我应该稳固正念，不予回答。但当时脑袋就像蒙上了一层壳，不知如何回答。他们顺势说，是从你妹妹那儿拿的是吧？我没有否认，这就成了邪恶迫害妹妹的借口，也成为我修炼路上永远都抹不去的污点。所以同修说，谁熟，熟就可靠吗？可靠的标准是什么？我和妹妹很熟吧，我可靠吗？所以如今想来，还是不觉泪流满面。作为师父的弟子，我愧对妹妹，更愧对师父。妹妹至今还未走回来，我觉得我有很大的责任，一直想写出来曝光她，可是干扰很大。从看到这篇文章开始，直到今天都一年多了，今天才写出来。请师父原谅，愿这迟来的悔过能弥补一些过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养宠物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3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受益很多，人生道路也改变了，但在中国大陆迫害的压力下，我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感恩师父的不离不弃，使我重新树立了修炼的信心，走过了磨难。下面我把其中自己执着养宠物带来的后果以及归正后的神奇变化写出来，希望同修以此为鉴，不要重蹈我的覆辙。2022年1月份的一天，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东西了，当时由于正念不足出了人心，就被未修炼的丈夫送到医院，医院诊断结果是脑部毛细血管出血，压迫了视神经，只能住院。住院后，我心里感觉不对啊，我是修炼人，怎么能住院呢？这是给我提高的机会啊，这都是假象，是迫害，不行，我得回家练功。就这样，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出院回家了。当地同修帮我发正念，还有一位我好久没见面的同修大姐来看我，在法理上与我切磋。我找到了自己一些根子上的问题，挖根才发现自己这么自私，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安逸懒惰而不好好学法练功，还给自己找个借口，做了修炼人不该做的事。我恍然大悟，当时说不出的激动，哭得撕心裂肺。我这20多年的修炼都在干什么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虽然三件事也在做，但很多都是用人心在做，师父给我安排提高心性的机会都错过了， 导致过关中非常费劲，拖泥带水。这些年中，我脚踩两只船，人也要，法也要，让人的观念左右着办了很多错事。我原来会背很多经文，也不会背了。但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的一句法，一直出现在头脑里。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然而人来在世上，是由因缘决定着人生的路与人生中的得失。怎么能由着人的观念决定人生的每一过程呢？所以那些所谓美好的向往与愿望，也就成了永远也得不到的痛苦执着的追求。这时我才意识到，观念是人的东西，有很多事都是观念左右着做错了。于是我开始归正自己，我着重针对这些执着，加大力度发正念。在思想中，只要出来不符合法的人的观念、思想，我都抓住它，灭掉它。师父认为我该承受的，我承受，不该我承受的，坚决不要，让他们全部灭尽解体。在眼睛看东西很费劲的情况下，坚持学法。有时长的一讲得看一天，那我也要看完。学法要是溜号了，就重新学这段，必须把法学进去。在学法中有很多法理，师尊都点给了我，再加上练功，觉得状态好多了。但是眼睛虽然有所好转，依然是看不清东西，自己也不知道还误在哪里了。这时有同修郑重地和我说，一定要把狗送走。其实在这之前，同修多次提醒我不要养狗了。之前由于修炼不精进，我喜欢养花养宠物狗，花费了很多时间在它们身上，这也的确丰富了我的生活。我总说自己能放下，没事，可是时间长了，不自知地产生了很多情。由于想真修，所以我就张罗着把花送人，把狗送走。这一动真格的可就看出来了，那个不舍啊，总找理由能留下，甚至送走了还要叮嘱人家好好照看，要么就再把狗抱回来养。这心真是难受的没法形容，反反复复就有三次。在法理上进一步明晰之后，我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去掉对花和狗的情，他们都是有灵性的，练功人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不要旧势力的安排，不杀不养。我最后求师父再给我机会，有了这个愿望后，机会就来了。同事喜欢花，送给他了，小狗送给农村的一家了。当我从那家出来时，眼泪不自觉的就流了出来，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我这才看到自己已经相当执着了。我就和师父说，这狗我不能养，您给了我这次机会，我说什么也不能再错过了，我不要狗了，求您加持我的正念，让有关狗的一切信息影像在我的空间场全部灭尽解体。我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眼泪也一直在流着。我再发正念，和师父说，小狗有他的路要走，我作为修炼人不能养狗，养他也是在害他啊。养狗是为了自己自私的心理，自己高兴，多自私啊。那些不明真相的众生没有去救度，还沉迷于养宠物的快乐中。我认为这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情，必须彻底清除掉。我一边走一边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自己，大概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想修去执着的心。在回家的路上，我止住了眼泪，我也痛下决心走好以后修炼的路。神奇的是，自从把狗送走以后，我的身体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由于脑出血导致的眼睛视物不清问题解决了， 看东西清晰了。我后背有一块让我疼得像刀割一样，练功不能坐直的物质没有了，下身长期折磨我瘙痒的症状消失了，真是立竿见影啊。我好像刚刚有了新的生命，重活了一回。通过这个磨难，我明白了，什么眼睛看不见东西，什么身体上的难受，都是假象，都是我人心不去招来的鬼。当我归正了，大法的威力化解了一切，假象就消失了。之后的一天，我做了一个梦，看到我的元神被强行的要从我的肉身上拿走。当时我就使劲喊，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念着发正念口诀，慢慢的元神又回去了。醒来后我惊呆了，多危险啊，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事，师父为我承受了很多，留给我的只是肉体上的一点点承受而已，再不精进真没有机会了。我就和师父说，师父，我要从现在开始重新修炼了，把以后的时间就当师父给我延续来的，一定把握好谨慎的修炼时间，做好三件事。我现在的修炼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同修说我沉稳了很多，也比较注重在法上认识法，扎扎实实的修心。我知道还远远不够，但我有决心奋起直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孩子出水痘，原来是我要过的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我是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的修炼路，深感佛恩浩荡，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让弟子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记得刚得法不久，大女儿4岁那年春天，她脸上起了一脸水痘，一连3天高烧不退。我的心开始翻上倒下的不稳了，想带她去医院。晚上学法时，从法中悟道，通过孩子的表象来看大人的心怎么动。我心里豁然开朗，心想，原来这是我要过的关啊，师尊是让我提高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心一横，稳定下来。第四天早晨，孩子睡醒觉，有了精神，我惊喜地摸着孩子的头，心想，这法真的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孩子20岁那年发烧，嗓子疼得喝口水、咽口唾沫都很困难，不能吃饭。我打开播放器，让他听师父讲法。大概11点多钟，女儿从床上爬起来说：“妈，我难受。”随着话音一落，吐出来一口血。女儿坐起来说：“妈，我的嗓子不疼了。”好了，并说，我听明白了，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前几年，我突然感到难受，老跑厕所，每次都没有多少尿，就是老想去厕所，特别难受。突然脑子里闪出消极承受4个字，我震惊了，这分明是师父在点化我啊，我是修炼人。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你让我难受，我就不难受，我让你难受。我就是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归我师父管，你旧势力管不着我。当我拿上资料，骑上自行车的那一刻， 我的下身疼得像针扎一样。我嘴里念着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神奇的是，我发完资料回家时，疼痛感完全消失殆尽。还有个邻居，是本家的一个侄子。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干活，他抱着他的孙子，风风火火来我家，一进门就问我：婶儿，我叔呢？让他骑摩托车带我到医院去一趟。我一看，孩子嘴里吐着白沫，还翻着白眼。我赶忙说：快念法轮大法好。侄子毫不犹豫地马上念起来。这时丈夫已经把摩托车骑过来，带上侄子就去了医院。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赶紧问：孩子怎么样了？丈夫说：这不好好的吗？我侄子说：这大法也太神奇了，我们全家也沾了大法的光了。在20多年的修炼中，亲身经历太多太多大法的神奇，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赘述。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